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这里，感谢主刚才上帝借着小雨姐妹还有我们的敬拜团，给我们有那么好的诗歌，让我们真的是享受在这里的敬拜。然后今天早上，不是早上，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荣芳传道师母他们在这边弹琴弹吉他，在那边准备诗歌。我曾经在 Ohio 的时候去过他们教会。大概一两次还是两三次，在那边聚会，跟他们一起聚会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曾经就是从门口进去，看到他们就在前面就弹琴弹吉他，带领诗歌。我今天一进来，看到他们又在这里哈，那种感觉好特别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个相隔几千里，然后经过了很不一样的时间，他们又在我们当中啊。我觉得这个是你们的福气啊，这也是 ECM 的福气啊，我相信这也是他们的福气，被上帝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来，这边来传福音，来帮助教会，来建立弟兄姐妹。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宣教士腓力啊，我知道这是，如没有错，这是第一次你们实体在室内的聚会，对不对？看到我们的新的牧师、新的传道师母，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在这，非常非常的高兴。可能以后你们会继续用这个地方，而且在今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正式让曼哈姆团契，不只是改一个名字，我觉得应该是说名至实归，成为属神的教会啊，不只是挂一个牌子，改一个名字而已。那真愿意上帝来使用这个教会，使用这个教会做什么？在这边不只是弟兄姐妹彼此建立，更重要的，让我们带着一颗宣教、传福音的心智，我们建立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要出去传福音。所以我今天就特别要用这一个题目，让我们看到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，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名字。不是保罗，不是彼得，不是约翰，但是他却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。那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仆人他的故事，他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差不多占了1章、8章、1章的经文，他怎么样被神使用？我们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我们可以有机会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来聚会敬拜。但是我们在这边所聚会、所敬拜的是那位宣教的主，我们在这边聚会敬拜的是给我们力量、赐我们生命的主，是吧？让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要听到你的话语，不只是我们刚才借着诗歌，我们非常的高兴这样的唱诗歌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也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让我们跟圣灵同工。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，还有许多的需要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被你使用。主，让这个教会被你使用，主啊，让我们借着腓力的例子，能够成为像腓力那样传福音、宣教，而且跟随圣灵的人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这是我的题目哈，宣教士腓力与圣灵同工。那其实有一个人家叫腓力哈，一开始他是一个什么？他就是一个执事，执事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做什么的？就管饭的，对不对？管饭食的腓力，后来就变成一个传福音的腓力，因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但是我更愿意说他是一个宣教士腓力，为什么？今天我们就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跟各位弟兄分享。那我先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介绍一下整个我们这今天要讨论、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的背景。腓力的故事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但是如果你记得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，讲到的是教会怎么样在耶稣复活以后要离开升天以前，耶稣基督给教会有命令，说你们要等候圣灵，对不对？圣灵来，你们就要得着能力，然后就要在什么地方？耶路撒冷，记不记得？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然后做耶稣基督的见证。 个所谓做见证，不是用嘴到处去说、到处传，而是他要那个成为见证。你这个人到哪里，你就是见证。好，这是耶稣给他们的命令，然后耶稣基督就离开他们。接下来怎么样？圣灵就来了，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。然后从第一章到第六章，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有起有伏。他们有内在的问题，但是他们解决内在的问题；他们有外在的逼迫，但是他们胜过外在的逼迫。所以他们虽然有起有伏，但是靠着圣灵的力量，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这个教会就继续往前走，一直到第七章。结果第七章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好像把这个向前的那个动力突然刹车刹住。什么事情？原来就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执事，叫做司提反。结果司提反在第七章的时候就被抓，然后就被石头打死。那是教会第一个殉道的人，以前曾经有使徒被关，但是被打过，被放出来。而当时参与的保罗也在其中，所以那个整个的教会的情况就好像突然在第七章就被踩了一个刹车。但是上帝的工作没有在那边停止，上帝的工作就继续。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，人好像就从耶路撒冷经历了灾难，经历了迫害，就被打散了一样。可是事情却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，就这样继续进行下去。好像那个一个灾难来了，一个困难来了，好像稍微停止了一下，只是做了一个逗号，不是句号。上帝的工作，上帝的教会就继续往前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期盼的是每一个教会都会遇到问题，我期盼的是曼罕姆在这里的教会，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走得很好，但是有的时候也许会遇到一点困难。在神的眼睛里面，在圣灵的带领里面，那个再大的困难，我们依靠神，我们跟神说，说主啊，耶稣基督啊，这是你们教会，带领我们向前走，上帝要开出一条新的路来。感谢主，我们就继续在神的面前走新路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这样，他们走新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读一点圣经。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那个背景，这个圣经因为那个经文比较多，讲到腓力的故事有两大段，所以第一段呢，我就跳着跟大家一起读，好不好？那我来读，请大家看。从这日起，这是什么日子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斯提凡殉道的日子。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，撒玛利亚各处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，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。大家分散了，但是呢，有些人他们分散了以后，有些是被迫分散就逃避，有些人分散了以后，他们看到有福音的需要，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，他们就出去传福音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腓力，腓力怎么样？看到有需要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，在里面宣讲基督。使徒在耶路撒冷继续哈，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。于是使徒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感谢。刚才已经很快的讲了。腓力是谁？腓力原来是一个执事，管饭食的。他原来应该留在耶路撒冷，但是上帝让他看见，好像那个人就出去了，那个灾难来了。哎，那些人出去，出到哪里去？出到了撒玛利亚。他们为什么会跑撒玛利亚去啊？有在那个整个的犹太地，不是很多地方？哦，原来你知道。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人也不愿意跟犹太人来往，所以这些人受到了逼迫，犹太人受到逼迫，到了撒玛利亚人，他们就觉得好像其他的犹太人不会来找他们，所以很多的那些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就到了撒玛利亚。好，这段经文讲说，从那日起，在受到了逼迫以后，他们就纷纷就出去，那有的人出到了撒玛利亚，然后就在那边传道。 那腓力看到了，圣灵感动腓力，看到了在撒玛利亚那边有许多的犹太人基督徒去了，但是上帝感动腓力看到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那边有福音的需要。所以有的人被逼迫逃跑，但是有的人看见福音的需要。很显然腓力是这个有宣教的眼光。上帝原来让腓力在耶路撒冷做执事，那个使徒这段经文讲使徒还留守在那边，但是腓力出去了，圣灵带领腓力看见了福音的需要，然后就到撒玛利亚那边去传。好像圣灵还带领他看到什么？看到耶稣基督、啊、这个是我想的哈，我想可能是让他看到耶稣基督讲说福音要怎么样，从耶路撒冷要出去，对不对？要传到撒玛利亚，然后还要再出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人往前走、有的时候是被环境逼着走，但是那个跟随圣灵的人有不同的眼光。他腓力就好像想起来，在那个耶稣要走以前，那些门徒教训他们说，耶稣曾经吩咐我们要从耶路撒冷要出去，要从耶路撒冷要到撒玛利亚去，然后福音要传到地极。我们人很多时候是被环境逼着走，好像我们碰到了问题，哎呀，这不是我原来的计划，那我只好怎么样？我只好改变计划。但是在圣灵里面，圣灵知道一切的事情，在神的面前没有 surprise， 没有意外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有没有那样的眼光，看到耶稣要带领我们所走的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就不得不在这边，我觉得也很有必要，就回想一下欧洲校园事工一开始的历史。在将近二十年以前，2002年、2003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德西开始有一些教会建立起来，传道人不多，所以有老师就从美国到德国来传福音。那那个时候就有几对我们都认识的老师，包括范长老，包括钱老师。那他们在这边传福音以后，他们就听说，哦，还包括这个我们的荣芳传道跟静美师母，对不对？那个是2002年、2003年。但是他们就听说，在德东没有华人团契，没有华人教会，信了主，弟兄姐妹没有地方去。所以当他们看到那边有需要，就接受了上帝圣灵的催逼，于是他们就来到了德国。但是别的人留在德西，他们就到了德东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眼光，他们知道上帝的工作不只是在德西，上帝的工作也在德东。所以很多人在那个德东没有教会、没有团契的情况下，有的人过去帮助他们，包括我们的荣芳传道进士，就在里面带领了许多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宣教的荣光。但是不只是如此，腓力是一个经历过圣灵的人，他知道信主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但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，会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圣灵会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就经历了平安，经历了赦罪，而且有圣灵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引导他们。所以腓力在撒玛利亚就很努力的传福音，许多人就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腓力发觉有一件事情是跟他过去在耶路撒冷经历到的不一样，是什么？就是好像圣灵没有看到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经历圣灵。 所以他就在祷告，就在等候。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听说了那边有人信主，所以就派了彼得跟约翰来到这里。彼得跟约翰来到这里，就看到那些弟兄姐妹，哇，信主的，他们非常欢喜快乐。但是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他们没有经历圣灵。所以彼得、约翰很自然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按手，于是圣灵降下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这里。这位腓力这个执事，他在那边等候，他在那边等候圣灵的工作。但是圣灵在这边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圣灵好像在那边等着，忍住，等到什么？等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使徒彼得、约翰来了以后，经过按手，圣灵才来。这件事情，这样的等候是何等的重要。为什么？这样的等候带来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带来了印证。什么叫做印证？就是那个使徒来了以后，他们看见这里没有圣灵降临，所以他们按手才看到圣灵降临在弟兄姐妹身上，弟兄姐妹就经历到圣灵充满，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个时候他们自己彼得、约翰所经历到那样的圣灵。所以印证什么？印证撒玛利亚人，原来他们看不起的这些人，同样经历同一位圣灵。所以他们是什么？今天他们是我们的弟兄，虽然他们是撒玛利亚人，同样的撒玛利亚的人也经历到圣灵，说，哦，我们以前听说过有圣灵，但是我们今天经历到同一位圣灵。所以让什么？让撒玛利亚人知道，原来我们也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。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跟撒玛利亚的教会建立起来，就合在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所以第一个是印证，第二件事情是等候神的权柄。腓力愿意顺服，愿意等候，晓得这是神的权柄。圣灵什么时候工作，我们就等圣灵的工作。但是另外，不但等候到等候圣灵的权柄，也等候彼得、约翰来使徒的权柄。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撒玛利亚的教会，我们也顺服在使徒的权柄底下，是神所设立的使徒。所以这个教会这个次序就建立起来，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，这个圣灵就带来了印证。感谢主。所以那个腓力他有一个这样等候的灵，或者一个等候的心。他不但是有一个那个跟随圣灵有一个宣教的眼光，还有等候的心。感谢主。事情这个整个的教会就按照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的吩咐，就往前怎么样走了一步，就走了一步。不过虽然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，但是就进到了撒玛利亚，一个外邦或者是他们半外邦的一个教会就建立起来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就有了合一。感谢主。接下来我们要读第二个故事，好不好？第二个故事也是很精彩的故事，还是我来读。为什么我读？因为让那个Zoom上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听得到。好，这个是从第26节开始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从那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腓力就起身去了，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士的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念先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偏近拿车走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这个是以赛亚书53章啊，那段经文就这样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？是指着自己说的吗？是指着自己？是他就说，先知说这话是指着他自己以赛亚吗？还是指着别人呢？ 腓比就开口乘着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“看哪、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？”腓比说：“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”于是、他回答说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，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讲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好，感谢主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主的使者就跑到腓力那边去，告诉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往南走。”讲得很清楚，说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。然后这段经文讲那个路是什么？那个路是旷野。结果腓力怎么样？腓力就起身去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腓力有一颗顺服的心，他不知道地点，他要走到哪里去，他也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他也不知道要走多久那个时间，他只知道就是那条路你就走就是了。然后他也不知道到了那里他会遇见什么样的人，他也不知道到了遇见了这些什么样的人以后他要做什么。更重要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的使者要这样他去，要他这样去，但是神要他去，他去就对了，于是他就去了。什么是传福音？什么是宣教？传福音宣教是让我们到一个我们未知的领域去。有的时候传福音也许就是到你的、隔壁去，跟隔壁的邻居来讲讲话，跟他讲讲福音，即使那个也是一个未知的领域，因为你过去也许从来没有进到他家里面去，或者你过去没有跟他讲过福音。但是宣教有的时候是要进到一个新的环境，进入一个新的文化，面对一群新的人、新的对象，甚至要学习新的语言。过去的经验有的时候对我们传福音没有帮助，有的时候一点帮助都没有，有的时候反而会产生反效果。在新的环境里面，在我们不认识的情况底下，什么 是该做的事情、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。那我就在想说，一个宣教士，我自己有一点点经验，有职场的经验，有一点点传福音的经验。我发觉那个你要好好的传福音，或者要宣教，你要到一个比较新的环境，面对新的人，你要传福音要有果效的话，有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要勤奋，就是你要抓住机会，你要讲，你要有机会跟人接触，你要勤奋，不能偷懒。第二个是要皮厚。人家听也要讲，不听也要讲。第三个是最重要的，是要顺服依靠神。因为实在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、陌生的人的面前，或者是不太清楚他的情况、的时候，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。但是圣灵知道，即使像腓力这样，他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什么人，甚至他不知道他的目的，为什么上帝要他去。但是顺服就对了，因着他的顺服，两件事情发生。第一个是整个的宣教又有了突破，对不对？原来的宣教只不过是在耶路撒冷，后来进到了撒玛利亚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进到了撒玛利亚，是谁？不是与保罗啊，保罗那个时候还是在迫害基督徒，不是彼得、约翰，居然是这个原来名字不大的腓力。腓力开创了怎么样？使徒行传里面宣教的先河，他有突破，然后彼得才有突破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又从犹太人进到了地级，进到了外邦人。为什么？他要去向埃提阿伯太监，埃提阿伯的太监 是什么？他要回到那个非洲去向埃提阿伯的太监，而且是外族的人传福音。福音因着他第一件事情有了再一次的突破，因着他的圣服。第二件事情就是福音因着他，许多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可以信主，可以信主。勤奋皮厚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 是顺服神自己的带领。但是顺服的心不够，对不对？你还要有什么？还有行动的腿。什么是行动的腿？行动的腿是顺服心的实际表现。圣灵要他去，他怎么样？说走就走。有没有？你圣灵要他去，他说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可不可以请你给我那个，我摆一团那个毛，那个什么羊毛在这里哈，明天我看这个羊毛干的会不会变湿？哦，主啊，然后羊毛干的变湿，然后我说主啊，我再祷告，明天是羊毛再变干，再等3天，可不可以啊？不可以啊，一天阿伯太监早就过了。所以什么叫做顺服？顺服就是你不单要有顺服的心。你要有行动的腿，你要有行动腿，你要有行动力。圣灵要他去，腓力说走就走。我也想到另外一个人，在旧约另外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。有一天晚上，上帝对他说：“说你要把你的儿子带了去摩利亚山，然后怎么样献给我？”结果亚伯拉罕怎么样？祷告3天有没有？没有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带着儿子就走。然后新约也有保罗。保罗就传福音，结果上帝不让他到这里，不让他到那里，把他逼到海边去。那上帝，保罗对上帝讲说：“我已经被逼到了海边去了，你还要带我去哪里？”然后当天晚上他就碰到有，那个马其顿人在那边跟他讲：“保罗，请你来过来帮助我。”保罗隔天就过海去了非洲，去了欧洲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上帝。要有这样对圣灵敏感、对神的话敏感的人，愿意顺服的人，但是得怎么样？得有行动。清楚了，就往前走。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哈，上帝要他走啊，也不告诉他要走多远，要去遇到什么人，要走到什么地方，就让他走啊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故事的？你记得刚才读过的新闻，或者以前读过？故事的结束是怎么结束的？传完福音以后，受完洗以后怎么样？他又在慢慢走回耶路撒冷吗？不是啊，他怎么那个受完洗以后怎么样？这个腓力就被圣灵提走了，有没有？呼，就不见了。哎，那圣灵可以，神可以做这个事情，可以把他从那个传福音，然后跟埃及阿伯太监受洗的地方提走。那可不可以就把他现在就让他不要去猜啊走啊什么，就怎么样，就把他提到那个地方去，就找埃及阿伯太监。埃及阿伯太监会更惊奇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车子在那坐着坐着，突然呼，前面跑一个人出来，哇，一定是上帝派来的。但上帝没有这样做，为什么？上帝要他学习顺服，要他走，要有行动，所以他就走。上帝有时候让我做事真的不一样，有的时候让我们凭信心，他就往我们提走啊。对不起，我还没有看过被提走的人啊。但是大部分的时候，上帝要我们用脚走，有的时候走近路，有的时候走远路，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就在隔壁，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要坐飞机，要坐车，要走路，要走海。但是重要的是要我们学习顺服，有没有行动的腿？有没有行动的腿？好，继续这段经文，我们要继续往下讲。那个29章以后，圣灵就对腓力说：“说你去贴近那车。”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：“说你所念的明白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”于是请腓力上车，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文说：“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”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照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时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就对腓力说：“请问，这话是指着谁呢？是指着自己呢，还是指着别人呢？”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所以下面一个，我们看到这位腓力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有一个会听的耳，圣灵带领腓力就看到了什么？看到太监所坐的 那辆车，但是很有意思，圣灵没有让他说你赶快什么，赶快把车拦住，然后上去跟他传福音，没有，圣灵却让他什么呀？让他说你跟上去，你贴着那车走。然后当 腓力就跟着他走一段，不去打扰这个太监，就听到他念以赛亚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腓力懂得听，他会听神的话，会听圣灵的声音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所以他听见圣灵对他说，说你去贴着那车走，他就去贴着那车走。但是感谢主，腓力不但他有心灵的耳朵听圣灵的声音，他也有肉身的耳朵会听人的话。然后腓力就跑到那个太监那里，然后贴着那个车走，就听见什么？就听见那个太监念以赛亚书。然后他就问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传福音是怎么样？是要讲还是要听啊？你知道吗，在现在的社会里面，大家都忙着讲，忙着说。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跟我一样，当别人在说话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仔细在听，而是怎么样，在想我下面要怎么样把它怼回去，或者我下面一句话要怎么样来回应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虽然大家都忙着说，但是人人都在希望寻找愿意听话的人，特别是有耐心听我讲话的人。因为愿意听话的人实在太少了，能听懂话的人更少，而能听懂话又了解人说话那个话里面的意思，以及话后面的意思的人更少。能耐心听人讲话，而听懂别人讲话，而听懂别人讲话那个心里面话的人，这种人叫做什么？叫做知音，对不对？而且不只是如此，传福音不是张嘴就说，传福音是先把耳朵打开。因为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对象还有他的问题是什么。听也表达了一个态度，是一个谦卑的态度，然后向他说，说我愿意向你学习，我愿意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在乎你。所以听其实就表达了一种关怀，是建立关系的地步。感谢主，腓力有一个会听的耳，他会听神的声音，他也会听人的声音。但是这个不够，传福音这个不够，还要有能传的口。然后圣灵就让他贴近，然后就他在合适的时候就问他说，你念的你明白吗？然后他就被请上车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他听到腓力听到这个太监在念什么，那以赛亚书53章啊，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哪一卷书的哪一章能讲耶稣讲得那么清楚，对不对？以赛亚书53章讲耶稣是那位受苦的羔羊，是为人赎罪，然后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代替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创伤的那位主。然后腓力从一个简单的交流开始，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的交流，我们的传福音开始不需要很复杂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跟我在以前的教会里面，我们有一位年轻的传道，他很年轻，来到教会以后就带我们到食堂，我们也在一个大学，带我们到食堂里面去跟别人传福音，就告诉我们你怎么开始，对不对？你简单开始，你就先一边祷告一边看圣灵告诉你要听圣灵，看圣灵告诉你可以找谁，对不对？找谁，然后你就过去问，很客气问他，我可以坐下？坐下以后就跟他聊天啊，一开始就讲很多福音啊，什么对啊，就先告诉他你是谁啊，你对他有兴趣啊，先听啊听啊讲等等。然后很有意思，那是我第一次啊，我喜欢传福音，但是还没有这样传过啊，我就跟着我们的那个年轻传道人一起去传福音。那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到那个食堂去，到那个食堂看到一个年轻人才大一，然后就坐下，一个老头子啊，跟一个大一学生啊，我居然那个大一学生还愿意跟我讲话，哎，我就开始跟他讲话。讲话了以后，然后根据我们的那个年轻传道人跟我们说，你就带一点东西哈，就我们那个单张那个教会的时区和时间地址，然后就给他。就你知道怎么样？我讲完了，哎，我说再见啊，他跟我再见。我 我在想他觉得烦不烦，一个好朋友坐在跑来跟他讲话。结果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在上海查经，你猜星期五晚上怎么样？那个人来了没有？那人就来了。然后星期天崇拜聚会怎么样？那人又来了。然后从大一一直到当中，他有出去打工的时候，他出去实习的时候不在，然后回来以后就来了。但是很可惜哈，带他做过绝食，可是一直不愿意受洗哈。那个不是重点，可是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会听，当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话跟人交流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预备机会，我们就可以跟他传福音。然后腓力怎么样？这圣经上讲，腓力看到这个机会被问到了，他就清清楚楚按照圣经跟他怎么样传讲耶稣。第35节讲，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为我们预备机会，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，我们要看人的需要，抓住机会。但是一旦有机会，我们就不放过机会，我们要怎么样切入主题，清清楚楚。当然前面对不起啊，前面要铺垫，对不对？但是要清清楚楚传讲福音。你知道福音是什么吗？很多人哈会交朋友，会聊天，但是请他讲福音的时候，他不知道福音是什么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哎，机会来了，然后机会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该讲什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福音？福音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讲耶稣。罗马书1章1节到4节，保罗，罗马书讲福音，对不对？保罗就用罗马书跟他的罗马的弟兄姐妹讲什么是福音。所以一开始罗马书1章1节到4节这样讲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这福音是，注意了，这福音是什么？注意了啊！所以传福音就是传什么？就是传这福音是啊，这福音是什么？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听着，是什么？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有没有？这福音是什么？是神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，从大卫后裔生的；按圣善的人说是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完全的人，是大卫的后裔，是完全的神，是神的儿子。好了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把福音的重点告诉你了啊！所以以后你要清楚知道你传的是什么，你要会听，你要会顺服，你要有行动。但是你有机会的时候，你要传福音，你要知道福音是什么。是耶稣基督，他是那位完全的神，他是那位完全的神。所以腓力就从圣经上清清楚楚的跟他传福音。然后传福音以后，这位啊埃提阿伯的太监欢喜快乐，我想他就愿意接受主。然后36节讲，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就说：“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”腓力就说：“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，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就把腓力提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圣灵动工的时候，就把握机会。什么人可以信主？什么人可以受洗？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就可以信，就可以受洗。但是要在哪里受洗，谁给他洗，用什么仪式受洗，重不重要？不重要。所以我们传福音，特别是在有些时候，我们不想那个大教会前面还有一个池子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一些很这个中规中矩。我们需要，对不起，我们也不是乱来，不是随便每一个人都可以受洗。请传道人，请长老，就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条件。但是怎么样？我们要清清楚楚的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福音不打折扣，信主清清楚楚。然后当然信主，我们就给他们施洗。传福音有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点点灵活性，有一点点灵活性。好。最后 美好的传承。第四十节讲，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亚索都、该撒利亚都是外邦的地方，所以腓力真是一个向外邦人传，他是整个宣教的先锋。然后我就要跳到另使徒行传，几乎到了最后第二十一章，第八节哈，这样讲。二十一章第八节是什么？是保罗宣教第三次旅行步道回来，回耶路撒冷，他在回程的路上经过腓力那里。好，这段经文这样讲：第二天，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该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，和他同住。他是那七个执事的一个。啊，这里保罗和他同行的人叫腓力，已经不只是叫他执事了，对不对？叫他什么？传福音的腓力。然后他有四个女儿，都是处女，是能说预言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腓力忙不忙啊？忙啊！传福音努力不努力啊？努力啊，到处跑啊。但是神自己祝福他，他为神服侍，为神东奔西走。但是他有四个女儿。这段经文讲，四个女儿都是处女，在神的面前保守自己的圣洁，而且都是说预言。说预言的意思就是，他们都是传福音，都是讲神的话语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自己要祝福那些服侍他的人。你向神负责，神要向你负责。你不是说你家里丢了不管。你家里你还是要管，你好好的教养你的孩子。但是上帝要带领你服侍的时候，你就服侍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不晓得现在的，我对不起，我这样说，如果讲到你啊，就是圣灵跟你讲的，有些年轻的家庭啊，把儿女当做什么？当做主一样。孩子要睡觉了就不能来聚会了。孩子要吃饭了就不能参加祷告会了，孩子要出去要打球了要什么什么就不能，我就不晓得该讲什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把主当主啊，上帝替你管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谢主，我跟文良，我们也是曾经住那个全美国最烂的地区，上帝帮我孩子带得好好。那我们常常到处跑来跑去，我们孩子是哪是？在主里面有好多工作，很爱主。我母亲是一个很爱主的母亲哈，她从小就把我们带到教会去，所以我一直很佩服母亲。母亲的信仰一直影响我。然后母亲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她那个时候眼睛失明，就是在他们在法定的那个失明哈，所以看一点点亮光啊，一点都看到一点影子。然后我要常常到德国来，对不对？你们也知道，过去、已经好多年，每一年就要来跟文良一起来。那一开始有时候我一个人跑，那文良在家里照顾母亲。然后母亲三年多以前去世，可是我记得我过去十年或者更早、更久的时候，我就常常服侍，我就常常心里不忍，我也觉得我愧对我的母亲。我的母亲跟我们在一起住了十年，我父亲去世以后跟我一起住了十年。我愧对我母亲，每次常常出去，我就跟我母亲讲：“说妈，实在抱歉，我要走。”而且这次我娘跟我一起走，那当然弟兄姐妹他们会来帮忙照顾。我母亲可以看到一点点东西，她会摸索着她自己。而且我说我这次出去大概一个月的时间，然后我母亲每一次都跟我说你好好服侍。服侍神，你管上帝的事，上帝替你管我。你服侍神，你管神的事，神就管你的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的母亲很爱主，所以当我三十多岁哈才全职服侍哈，然后正好全职服侍，和母亲那段时间也在我们那边。所以我按牧的时候，请在，他很高兴。这个是属灵的传承。那我们也把我们最好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信仰、我们的服侍、我们对主的爱，传给我们的孩子。但是，我们的服侍，我们爱主， 为主花的那些时间不会损害到我们对孩子的教养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腓力是一个到处跑到处服侍的人，但是他的孩子这么的爱主。传福音是神的心意，而且是使万人蒙福的事情，但是也是使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蒙福，我们自己家庭蒙福的事情。好，那么多，我讲那么多，我们看到腓力的榜样，他有宣教的眼光，他有等候的灵，他有顺服的心，他有行动的腿，他有会的，他有能传的口，他有灵活的做法，他抓住重点有灵活做法，然后他有什么？他有美好的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讲的这些不只是传，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圣灵带领我们，我们就学习，学习等候圣灵的工作，学习顺服神，学习在神的里面 有行动的顺服。我们要会听，我们也愿意传，然后我们而且要带着我们的家庭，我们一起好好服侍神。但愿我们的教会和上帝带领的教会，带领的家庭，带领个人，不是整天服侍做做做，而忽略了自己生命的成长，也不是好像照顾别人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。不是的，上帝要我们很整全的，很平衡的过我们该做的生活，那个才是见证。然后让我们好好服侍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传承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感谢，主啊，因为我们看到腓力是这样一个榜样，主，你用腓力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好像一颗很明亮的星星，让我们看到他个人在你面前怎样的委身，圣灵他怎么样明白你的心意，怎么样听圣灵的声音，有好的回应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你也祝福他的家庭。他在你面前的摆上，主啊，你都纪念。主啊，我们也愿意自己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教会，教会也继续往前走。主啊，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教会人数的增多，主啊，看到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，看到的是每一个家庭在你的面前立起，而且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爱你。谢谢主耶稣，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